欢迎大家来到 ABA To Go。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自闭症孩子的刻板以及重复行为。大家好，我是颜慧欣，我是一位国际认证的行为分析师。我目前在温哥华服务自闭症和全面性发展迟缓和语言以及学习障碍的孩子。我用应用行为分析的教学技巧，帮助孩子提升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技能。那么在这里呢，我希望能与大家分享在自闭症孩子的教学以及行为介入上的话题。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自闭症谱系孩子的刻板以及重复的行为。我今天会用五大重点和大家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是谱系上所谓的刻板以及重复的行为呢？我会在这里解释，不是我们每个孩子都有表面上动作上的重复，有一些孩子的刻板呢，会表现在认知或者是固执的思考以及行为上。那第二，刻板重复行为对于谱系上孩子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和意义吗？第三，刻板的行为和认知会导致孩子什么样的问题呢？那么第四点，家长和老师会常问到的，我们需要去改善或削弱刻板以及重复的行为和认知吗？那最后，如果我们需要去改善的话，我们可以用哪一些行为的教学方式去介入呢？那在以下，我会和大家一一的解释。刻板和重复性的行为和兴趣爱好是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也就是 DSM-5 里面断定自闭症谱系的两大核心障碍之一，也就是呢，这个刻板以及重复性高的行为和狭隘的兴趣与爱好的这一点哦。那在这个核心里面呢，包括了四大重点。那第一大重点呢，就是孩子是不是有这个重复性高的肢体动作？那我们比较常见到的例子呢，像是孩子会很喜欢拿着东西在手上甩，或者孩子会一直盯着，就是非常亮的灯光一直看，或者是他们会不断的去摇摆身体排东西，那玩玩具的时候有一定的玩法，例如说转轮胎等等哦。那我之前教过的一个孩子呢，他是在走路的时候重复性非常的高，那他在走路的时候，比如说从 A 点走到 B 点，他就一定要去走同一条路线跟同一个直角，如果说他不小心弯了一个地方，那他可能就要重复的去走这一个路线哦。那中间可能他需要好几个脚步往前往后，他才会到得了目的地。好，那或者是呢，第二，我们的孩子呢可能会有一个坚持一致性哦，他们可能会对于改变难以接受，那这种呢坚持的刻板以及固执的习惯和日程呢，还有固定性的语言和沟通过程，也算是孩子的一个刻板以及重复的行为哦。例如说呢，我们的孩子可能会表现出必须要去控制别人，或是控制一件事情的过程或者是结果哦。那例如呢，我有个孩子，其实他很喜欢跟别人玩，那但是呢，在与别人玩的过程当中，他很喜欢去控制别人玩法。例如说呢，明明另外一个小孩他就想要拿红色的这个小娃娃玩，那但是他就必须要要求别人必须要用黄色的，那如果说呢他没有用黄色的话，那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在情绪上面就会一个大崩溃哦。好，那再来呢，这个狭隘和重复性高的兴趣与爱好呢，也包括了这个过分专注在一个主题上。例如说呢，有的孩子他可以整天研究地铁的地图，或者是历史上世界大战的这个等等的细节的故事哦，这一些。那最后呢，这个是我们的孩子他有可能在感官上过多或是过少。那例如说呢，我们的孩子的感受上呢，他特别喜欢嗅觉的孩子，他有可能就会表现出常常太接近人，然后到处闻人身上的味道的一个行为哦。那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孩子表现出来的行为，他的这个刻板以及就是非常狭隘的爱好哦，刻板以及重复，他表现出来的样子可能有千百种，但是呢，他的核心问题却是一样的，也就是这个刻板 以及重复。那有一些孩子呢，他可能没有在动作上有重复的地方，但是他在思考的灵活度上有许多的限制。例如说排队的时候一定要排第一个，上学的时候爸爸妈妈一定要开同样的路线去上学，或者是说认为一件事情只有一种解决方式和一种结论。那例如说呢，我玩游戏一定要赢，绝对不可以输。那还有各种不同的活动转移上的困难哦，像我平常教的学生的例子呢，比较常发生的就是可能我们的孩子在课堂上在画一张画，那但是还没有画完的时候呢，下课时间小朋友就要先出去休息了。那这个时候老师呢通常就会说 OK， 我们先把我们的画笔跟我们的图画先放在桌上，我们先出去玩，先做我们的休息时间，之后回来你可以继续画。那很多我的孩子呢在这样子的环节上面他可能就会大崩溃，因为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画放在那里不继续完成，然后先出去玩再回来把它完成。那等等类似的事情呢，其实都非常的容易让我们谱系上的孩子情绪崩溃。好，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刻板重复行为对自闭症谱系上的孩子有什么特殊的功能以及意义吗？那刻板和重复呢，其实是自闭症谱系上的孩子的特质哦。那他可能和环境互动有相关联，也可能没有。那也许是我们常常看到啊，许多孩子的重复性动作看来是对生活、社交、沟通或是自理感觉是毫无意义的。那但是呢，我们曾经在自闭症谱系大人解说的时候呢，他们会解释像这些刻板以及重复啊，或者是身体上面一种就是重复的一直动，它是一种自发的一个内在的欲望哦。那当这些重复的动作被纠正或是被阻挡或减弱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带给他们不太舒服，也没有安全感，甚至更于焦虑的这个结果。那像这样子的重复性的动作也有可能在自闭症的孩子的身上呢，能够给他们一些安心以及平静哦，也是他们一种放松的方式。那我有一些孩子呢，他在焦虑或是不喜欢的情况之下，有时候呢他也可能会进入这样子一个重复的动作模式，来减低焦虑或是来逃避不喜欢的事物。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他就是在环境与环境做一个互动了。那这个我基本上认为说刻板以及重复性的动作呢，在表面上我们大人看来好像大部分哦都是无意义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必须要由行为分析师来观察以及分析每个孩子的重复动作它背后的功能性在哪里。所以呢，这些重复和刻板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有它自己的背后意义在的，但是这个是每个个人他有不同的背后意义，它不是完全是相同的。那么刻板的行为和认知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第一大的问题可能会让我们的孩子不容易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境。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有可能给我们孩子的家庭生活会带来限制。那例如说呢，我有一个教的一个印度的孩子，那他平常在温哥华的时候呢，他会吃一个牌子的鸡块以及薯条。那当他们回去印度去旅游的时候，去看家人的时候呢，这个家长就跟我说，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的孩子不愿意在他们的国家吃他们的鸡块以及薯条。那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容易限制了家庭的生活以及活动哦。那甚至是家长呢，他可能都无法去改变以及控制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么无法满足孩子的时候呢，这时候又有可能会造成孩子的情绪崩溃了。好，那第二个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生活的地方呢，是他们狭隘的想法。那很多时候孩子会甚至认为一个事情只有一种解决方案，那只有一种的这个过程，或是只有一种的这个结果。那因为这样子固执的认知呢，有可能就会限制了孩子的学习以及判断的这个思维。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更影响到孩子去 学习到一件事情的各种不同的情境。好，那再来呢，我们刻板的思考也有可能会导致孩子对一件事情的解读错误哦。他有可能会对某一些小问题，生活上发生的小问题会产生极大的反应，那可能呢，因为他的认知里，他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只有一个结尾了。那例如说呢，有时候我的一些小朋友啊，在玩玩具的时候，这个零件坏掉了，那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坏掉了就是坏掉了，我不能再有这个玩具可以玩了，他就整个大崩溃。那其实呢，对于我们一般成长正常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一个玩具坏掉了，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方案，例如说我可以找爸爸妈妈修理，我可能可以再去买一个，我有可能可以自己试试看把它装回去，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结论。那但是我们自闭症的孩子，谱系上的孩子，他可能一旦看到一个结论，他就觉得这个是唯一的结果了。好，那刻板以及重复的孩子呢，他对许多事情呢也有这个转移上的困难哦。例如说呢，他要从就是玩玩具，妈妈教他玩具收起来要吃饭咯，那他可能就是非常的难去做一个转移。那又或者是呢，我有很多小朋友这是非常常遇见的，就是他明明在学校的时候都是很开心，一整天都很开心，但是每天早上呢，爸爸妈妈要带孩子去学校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困难哦。那这就是转移的困难，可能从 A 点到 B 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愿意去，或者说学校的环境没有特别的不好，其实他也很喜欢，但是在这个转移的过程的时候呢，他就是拖拖拉拉的不愿意哦。那或者是转移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卡的一个过程。好，那最后呢，我们这个重复以及刻板也会关系到孩子这个换位思考的困难哦。他可能会很难的去从别人的角度去理解一件事情，那所以呢，也非常自然的会缺乏同理心。好，那家长呢和老师就会常问到啦，那我们需要去改善或者是削弱这一些刻板以及重复的行为和认知吗？那我在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哦。好，那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呢我们不影响学习与人交流，然后呢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以内，以及不影响别人的这个刻板的重复的动作，我认为我们不一定要去介入它来削弱它或是去改变它哦。那么当一个重复的动作行为孩子享受在其中的时候呢，如果说可以让这个孩子带来安全感，那么我觉得可以教孩子适当的地方以及时间，就是所谓有关于教他们这些放松的时间，放松的时光，他们可以去做这些重复性的动作。那么我认为呢，如果光是因为可是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奇怪啊，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去改变我们孩子重复性动作的一个理由，因为我觉得毕竟这个是需要社会大众去对自闭症谱系的这个孩子或大人的一个认知和接受度的一个提升哦，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需求。所以如果说的他这个重复性的动作不会去影响他人的话，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去削弱。好，那么如果说我们介入或是教学这个代替的行为跟这个技能，如果能够帮助到我们自闭症谱系的孩子更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例如说可以我们的自闭症孩子就可以跟家人去旅游啊，那如果呢他们打破了一些他们的固执以及刻板，也许呢我们的家长就可以在不预期或是无法掌控的事情的时候，孩子还能够保持冷静，让我们的孩子和家庭呢能够更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打开更多的学习机会跟增加这个变通的思考能力哦，那我就会觉得这个是介入非常有理由去介入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去考虑这些重复的动作是不是孩子感官上面的需求，如果是的话呢，我会去教育周边的孩子去了解我们的孩子感官上的需求，可能我们的孩子有的会需要戴耳机 因为他对于噪音特别的敏感。好，那我有的孩子呢，他的极限，他的非常刻板或是狭隘的这个兴趣呢，之后变成他非常很有兴趣的一个未来的职业走向的话，其实我觉得也非常好哦，不一定要去把它削弱。那我一个孩子他非常的喜欢画画，那他可以把眼前就是看到的景象呢都画得非常好，那么虽然呢他现在还是非常的坚持只想画自己想画的，那所以我们的介入方案呢就是在于说怎么样可以教我们的孩子更有一点弹性，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然后来画一些可能别人也需要他画出来的东西。好，那最后呢，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在某一些地方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去改善他的刻板的话，我们可以用哪一些行为教学的方式去做介入呢？好，我们刚才提到哦，如果我们的孩子有灵活的思考，他其实可以降低对生活细节上的一个刻板和一贯性，那么可以提升他的这个转移的能力，然后这些能力呢，对于我们孩子的生活、学习以及交友上面都是会有帮助的哦。那所以呢，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如何改善以及介入的方案。好，那在日常生活作息里呢，我可能会常常的做一些变换哦，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呢，我们会在刻意的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做一些些小小的变化。那如果孩子能够冷静接受的话呢，我们就会给他许多的鼓励和关注哦。那例如说很多孩子呢，他可能会对于一些环节他会特别的在意，那如果没有这一些生活上的环节的话，他可能会特别的崩溃。那或者是有一些环节呢，他们会非常的不介，非常非常的在意哦。那有一些环节呢，他们可能比较容易接受。那比较容易的接受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很好的教学的开始。那这个例子有可能是说，你们家长啊，可能每天可以改变在吃饭的时候啊，谁坐哪一个座位啊，或是吃东西的时候不一定要先吃饭啊，也许我们可以先吃水果或是先喝汤啊等等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能把一些变化放进去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个节奏里面哦，那如果当孩子他能够接受这些改变的时候，您就可以很特意的提出来，哇，你好棒哦，哇，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一边，我们今天坐姐姐旁边，明天坐爸爸旁边哦，然后你都很棒，都可以在他们旁边吃饭吃得非常好。好，那我通常呢会让小朋友知道说他做的这一件事情，这个改变是非常好的，那他做了什么改变，我觉得我非常的骄傲跟高兴他可以接受这些改变。那当然我们的语言也要适合孩子能够听得懂的程度，听得懂的语言。好，那我们呢，当孩子做到冷静的时候呢，及时的给予奖励、鼓励、欢呼，您的赞美跟关注呢，绝对会是最大的、最好的强化物哦。那这种正增强呢，能够帮助我们在孩子在下一次类似的状况发生的时候，他能够更容易的接受改变。好，那当你的孩子接受不同的时候，您一定要用特地的词语让孩子知道哦，哪里是你特别骄傲和开心的地方。例如说，哇，你今天都有冷静，好棒哦，哇，你今天是灵活小宝贝哦，灵活小宝贝最棒了。那么我们一直去重复一个特定的词句，让孩子知道说您对他表现出来的接受的灵活跟冷静也特别的骄傲，以后他就知道，哇，妈妈希望我每一次做事情的时候都有点改变，如果我冷静的话，他会觉得我很棒。所以呢，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改变一点点不同的作息，一点点不同的日常生活的细节的改变的时候呢，我会希望您可以先把孩子可以接受改变的难易程度先写下来，那么记录一张难易程度表。然后呢，我们先从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改变的一些日常的环节开始。那当孩子接受了这一些简单的改变以后呢，我们再慢慢的增加难度。但是最重要的是，您必须要强化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必须要鼓励孩子，哇，你做的这件事情不同，我觉得你很棒。 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好，那在第二点呢，我会建议的介入方案呢，就是说当您知道在预期中的改变行程或事物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孩子这个事前的提醒哦，您可以做一个事前的提醒。那么自闭症谱系孩子呢，他们其实对于讯息的处理和理解的过程可能会比一般人要更多的时间去消化，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我们孩子理解的提升，那甚至呢在沟通上面我们可以更清楚的去表达。例如说我们可以对孩子说这个接下来要改变的事情，我们可以用写的，我们也可以用画下来的，我们也可以重复说好几次，那让孩子呢就是能够理解我们接下来可能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会顺序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先提示孩子，我们会先跟他解说哦，那这一些理解呢能够对孩子到时候遇上了不同的改变，能够对孩子到时候的适应会有一些帮助。好，那再来呢就是我刚才强调的，有一些重复的行为不一定是我们需要去减弱或是消灭的，那但是呢我们可以教孩子适当的时间以及空间，可能够让他们去做这一些重复的行为哦。好，那这个呢就是当孩子有自己休息的时间的时候呢，我会希望让孩子有一个完全放松的空间，然后我们可以接受孩子他完全放松的时候呢，他就是喜欢可能一直摇摆身体啊，或者是一个重复甩手的动作啊，或是甩东西的动作啊，那如果这些能够让他放松，那就非常的好。那当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呢，有一些孩子他在同时间进行这些重复动作的时候，反而会帮助他更容易专心。那每一个孩子不同，如果您的孩子是您发现他可以在做一些重复动作的时候还是可以跟您回应，他有在听您讲故事，或者甚至呢他还是有在听老师说话，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就不一定要去干预哦。那当孩子呢，有的孩子他其实会过分的专注，过分的专心去做他重复的行为，那这个时候他就无法去学习新的事物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提醒孩子哦，我们先做什么，然后你可以有休息时间。那在休息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孩子，我们就不去阻挡他做这些重复的动作，但是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醒，或者是呢我们可以稍微去就是提醒一下我们的孩子哦，我们先做完，例如说我们先读完这本书，或者是我们先画完这个东西，或者是我们先做完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有休息时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是非常的清楚，在学习时间可能你会提醒孩子要专注，可能提醒孩子手要放好等等的。那如果说是孩子在休息时间，那你就完全不管，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孩子会清楚的知道说哦，学习时间我可能就要停，那之后呢我可能就是有自己休息的时间呢，那我就可以去做我觉得让我放松的一些重复性的动作。好，那最后一个建议给大家的呢，是我们平常在读书的时候或是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变化的练习。那例如说呢，其实家长跟老师平时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例如说是一个小盒子，那我们可能就讲一个故事，我们可以跟小朋友说这个我们会拿出一个盒子，然后我们看着这个盒子，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盒子，可是也可以不是一个盒子，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呢，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车子哦，然后就假装呢这是一台车子在车上在路上，就是我们可以去行走。那或者是呢这个盒子呢它可以变成橡皮擦，或者是呢它可以变成帽子戴在头上。那这样子反反复复的练习孩子一个东西，但是它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玩法跟变化的时候呢，也能够增加孩子这个思考上面的灵活。好，那我希望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呢，对大家的对自闭症孩子的这个重复及刻板的行为有多一点的了解与认识。那么希望呢您给 ABA2GO 的最大的动力呢，就是您的分享、按赞以及留言。那么也希望您能够 email 到 info@aba2go.com， 那么建议我们您想听的主题。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